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再次打开圣经，在你的圣言当中来领受你给我们的开启和教训。主啊，你把圣经赐给我们，就是让我们在当中能够学习到得救的智慧，就是让我们在当中能够学习到你给我们所有的有关属灵生命之道的那些的教训。愿天父你用你的灵来开启，也用你的圣言来教训，让我们在你面前能够得着你要给我们的恩典。我们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这次开始讲撒母耳记啊，撒母耳记上下，这个是旧约的一卷书，讲这卷书呢，里面很多是故事，但是在第一课呢，你大概要预备好了哈，我第一课呢，要让大家这个头脑要累一些的哈，有很多烧脑筋的这些的内容在里面。那这个是整个撒母耳记的它的需要，因为这一卷书它所表达的主要是讲到做王这件事情。那到底谁做王，谁能够做王，为什么人需要王，那这个是一个非常可以说是刺激我们头脑的问题。那这个问题在我们信仰当中呢是很重要的，所以当我们读撒母耳记的时候呢包括后面的列王记，我们在这一个要点上呢一定要清楚明白，然后我们再往后面去看，否则的话呢这个是有难度的所以第一课撒母耳记的第一课是很让大家动脑筋的这里面很多的思辨的问题，有关人的本性的探索的问题都会在这里面在第一课。那我先讲一下大概的这个第一课的这个大纲上的一些的内容。撒母耳记呢是写在旧约的里面，紧接着士师记就有撒母耳记，那分上和下呢是后来人分的它本来是一卷书，后来呢被分成了上和下，那主要是书卷的这样抄写它的一个方便本身所有的上和下呢都是同一卷书，是被人分开的哈。那整个撒母耳记呢它记录的这个历史呢是很长的，是大概从这个整个的这个时间点是从撒母耳出生公元前的1105年，一直到大卫作王的结尾公元前971年，它跨度呢是比较长的。然后在这个跨度的当中呢讲到撒母耳的生平，撒母耳秉政的时间他的生平是1105年到1030这个时间，然后呢他的这个秉政是1052到1011的这段时间那个是做王秉政的。那大卫做王是从1011到971大概大家知道一下就好了，那个大纲上有写这些不是最重要的重点，他跨的这个时间度比较长。然后呢我们就来问呢撒母耳记的作者到底是谁这个是需要知道一下。那撒母耳记的作者呢可能是多个作者，那有人说是撒母耳有可能有一部分，但是撒母耳后来去世了，他后面的事件显然不是撒母耳写的。那有可能有两个人物在历代志上呢29章29节要讲到拿单和加德，但这两个人呢也不是很确定，就只是他们两个，所以呢可能还有其他人，所以撒母耳记呢可能是多个作者写成的，那具体某个作者呢并没有很清楚的这样一个内容。那在撒母耳记的这个整个的书卷的当中呢，我给他列了，大家看那个大纲上呢我是列了18课，下列了15课，那我们今年呢从现在一直讲到年底今年就讲启示录和撒母耳记，那所以列了很多课，就把它讲完了。那在撒母耳记的这个里面呢，这个主题我讲到是必须是尊神为王这件事情，因为在撒母耳记的当中呢开始有立王，撒母耳高抹扫罗做王，高抹 大卫做王，后来呢又是所罗门做王。那王在整个以色列历史当中是很重要的一条主线，但是立王这件事情对于以色列人来说是对神做王的一个叛逆，立王不是一个对的事情。大家来看撒母耳记上第八章第七节，撒母耳记上第八章到第七节，八章七节呢，这是上帝说的，以色列人 要立王，然后呢撒母耳呢就很不喜悦啊。前面这个第六节，撒母耳不喜悦，他们说立一个王治理我们，他就祷告耶和华。那耶和华对撒母耳说什么呢？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所以以色列人要求人做王，立王这件事情是厌弃神，是不要神做他们的王。然后我们再往回拉到前面士师记的这个结尾，士师记的结尾呢第二十，前面是路德记哈，在前面是士师记，二十五节，二十一章二十五节，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那这些的经文呢，都会导出一个问题：为什么人需要王？没有王呢，人会任意而行。然后呢，他们要立人做王，不要神做王，是厌弃神做王。那是神做王做得不好吗？显然不是哈，是他们悖逆。然后呢，神又允许他们立王。那这个立王以后呢，他们会付出代价。在第八章后面有讲到，如果你们立了王以后，这个王要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呢，问让他们选择，他们说不管，我们就是要立王的。那在整个的这个立王这件事情，是讲到人的一种的生命的状态。这个生命状态是什么呢？是人不要神做王，人要立人做王，或者说人要自己做王。那这个状态到底从哪里来的？那这个状态对人有产生什么影响？所有的人，当我们有了亚当夏娃的罪以后，我们都在和神的关系上面产生一个转变，就是不再尊神为王，要自己做王。那这件事情呢，是人的罪性的一种的表达。那在这个罪性的表达的当中呢，人本的人要做自己的主，人要自己做王，要人做王，就成为人类整个历史当中的一条主轴。到今天啊，大家说我们有民主对吧，民主是总统对不对？那总统是做王吗？总统是总统做王吗？也是也不是。为什么呢？因为总统是我们选出来的，如果他不合我们的意，我们就把他选掉。那到底是谁做王呢？还是我们做王？那你说皇帝独裁政府他是在做王，那百姓甘愿他做王吗？也不是，因为被他压制没有办法，或者被他洗脑了，盲目的跟从，但是最终呢，还是要人民当家做主啊。这个过去中国那个历史变迁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叫那些人热血沸腾的去奋斗，叫做什么？叫做人民要当家做主。所以呢，很多人就为此终其一生去奋斗，那不管他奋斗对奋斗错， 但是他那个动机呢，是要自己当家做主。那这个是所有的人，活在地上所有的人，不管你在民主社会还是在皇权社会，所有的人都想自己当家做主。那这一个所谓的自己自立，自己要做王，这个是所有人的一种的状态。那这个状态对还是不对？在这个里面我们要看，当人推别人做王的时候，没有一个王是完美的，是吗？虽然被推了，比如说选总统，我们有民主社会啊，我经常说我们加拿大土豆是做总理的，那你说这个土豆很烂，我跟你说你只能在烂土豆里面找一个比较好的，全是烂土豆啊，没有好的。相对的，包括民主社会选总统，所有的都是相对好，没有一个绝对好，没有完美的。那这个是为什么人要改变做王这件事情，确实对人有不好的影响，这个是。那改变了以后就会有好的影响吗？程度上，根本上是不会改变的。所以这个是所有人的一个问题。那这个问题的这个终结点，人要推举人做王，或者人要自己做王，核心就回到创世纪，吃了善恶果以后，人要什么？分辨善恶。分辨善恶是什么意思？是决定善恶，不是说我知道善知道恶啊，不是，我决定这个是善这个是恶的。那这个是一个什么状态呢？这个是做王的状态。因为只有做王才能决定要这样不要那样，所以呢，人要做自己的主人，人要当家做主，这个是所有人在他人生当中非常核心的那一个追求。所以这件事情在整个人类历史当中，它是一条主线，不管这条线对和错，它都是一条主线。那在人的整个的这个人的里面，我说我要烧脑哈，大家很多的思考哈，这个只有第一课，后面就不需要这么多了哈，这一课重要。在这个过程的当中，那人会遇到一个困境，什么困境呢？任何一个人做王都是有限的，包不包括自己啊？自己做王就是无限的吗？也不是的，因为当你做上王以后呢，你就是别人的任何人，对不对？你不可能是无限的，就所有的人做王都是有限的。然后呢，人又推举人做王，那这个到底从哪里来？啊，四世纪讲到，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没有王会产生各异而任意而行啊，比如说现在的法律啊，唐崇仁牧师讲过一句话，我觉得很好的，他说再糟糕的政府都比无政府要好啊，那你比较了，无政府一定是大乱的。那这个里面就是人的那个罪性会驱动一个混乱，所以呢，那个王呢要限制这个混乱，成为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啊，这个是王的功能啊。那这个里面是一个罪性的问题，那在这个罪性的当中驱动人是在一个困境的当中， OK， 在一个困境的当中，人不愿意被奴役，这是对的，但是人呢又不能不被限制，这是困难。所以在这个里面，四世纪呢，整个的撒母耳记包括圣经，他把人的本相把它揭示出来。那人需不需要王？我们首先要问这一点，从最核心上，人需不需要王？所有的人包括天使都是受造之物，受造之物必须有依存啊！我就动大家脑筋哈，这有点大概有点哲学的词，但我不是讲哲学的哈，用这些的字哈，有依存性。那这个依存性一旦没有， 他本来是有依存的本性的，一旦没有这个依存的本性，他会失去他的本位，他会陷入一种混乱。所以人一定是愚蠢，因为他是受造的。好，那他是受造的，他依存要依存谁呢？必须依存这个造物主。那这个造物主呢，他本身的本性和依存不依存呢，又产生一种道德的影响。所有的人包括天使受造的，如果不依存这位至圣的上帝造物主，最后产生的所谓的自主性、自我作王，都会产生道德的败坏，都会偏离圣洁的神的本性。那这个是一个绝对的受造物和造物主之间的一个绝对的规律。所以在这个绝对的规律的里面，我们一旦违反了，人就会在罪的当中不断地走向败坏，走向破坏，走向混乱。那从这个原则来说，受造的人从他内心或者讲到心灵的深处，他知道他需要有一个王，但是呢他又不要那位造物主做他的王。两种人，一种是不认识这位造物主的，被神弃绝的，那另外一种呢是被神拣选的，和造物主有正确的关系连接的人。好，那第一种他被神离弃，和神没有关系，当然这个连接点就没有。第二种以色列人，包括我们这些信主的，那我们为什么也要脱离神的这个作王的权柄呢？为什么？那这个是撒母耳记当中立王的非常重要的因素，为什么他们会弃绝神，不要神作王？因为神作王有他的道德的要求，他要人顺从他的至圣的律法，要人脱离罪，走圣洁的路。那这一点和人的罪的本性是相抵触的，那因为这个缘故，人会拒绝神作王。所以这个是在做王的这件事情上面第二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那他推举人做王，我刚才讲了，他并不是要顺服这个王，他要干嘛？他要用这个王啊！大家看撒母耳记第八章第十九到二十节，百姓竟不肯听撒母耳的话，说不然我们定要立一个王治理我们，使我们像列国一样，有王治理我们，统领我们。后面那句话很重要，叫什么？为我们征战啊！所以这个是人本的发自罪性的一个要求，要为我们征战啊！所以这个是有关王的问题。好，那我再问另外一个问题，人有王是失去自由吗？这是问题。人有王会失去自由吗？人如果那个王是人做王，会失去自由的，因为人做王以后必定会辖制他，对吧？但人尊神作王是失去自由吗？这就不是了哈。那自由这个词在圣经的里面，我今天要点几个比较重要的词哈。自由这个词，什么叫做真自由？耶稣在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他说对那些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那在人尊神作王的时候是得到自由，在尊神作王之前是失去了自由。 那这个自由的内涵是什么呢？是真理。所以当人没有办法明白真理，行在真理当中的时候，人是失去自由的状态。虽然他是自主的去做那件事情，他以为是自由，那实际上是什么？是奴仆，叫做罪的奴仆。那这个罪可能是自己的罪，也可能加上那些治理者的人的王的罪，让他做奴仆。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当我们真正做尊神做王的时候，我们才是真正得着了自由。啊，这两个在世俗的观念里面是矛盾的。在世俗观念的里面，如果有人做你的王，做你的主，你就不是自由，对吧？你的自由是你自己做主，你自己当家做主，这是世俗的观念。但是在圣经的里面，或者说在受造物的那个真实的存在的事实的当中，你非得是尊神作王，你才真正有自由。那个自由是让你可以在真理的当中得着，区别是脱离原来的谬误，脱离原来的罪的奴仆的情况。所以从信仰的角度来看，在我们信主之前，我们都是自由的，打引号，用另外一个词叫做任意而行。那个任那个意是什么意？那个是自己的意思。那自己的意思那个内涵是什么？我说恶念、私欲、骄傲是那整个驱动的内涵，然后它驱动人任意而行，这个叫做罪的奴仆。无论他做了什么，无论他觉得自己心里多么的海阔天空，他多么自由的飞翔，那都是奴仆，因为那个生命的内涵是罪所驱动的。那信主以后，我们才脱离了罪的奴仆的情形，要进到义的里面做奴仆。那义的里面做奴仆，用奴仆这个词，实际上是真正让我们得以自由的那个身份的转变，不是原来那个意义上的那个奴仆。因为当我们在真理里面真正的做奴仆啊，那个时候我们的心灵和我们所行出来的美善之间是彼此相合的。那如果在原来的罪性的当中，我们的心灵和行出来的恶是彼此不合的，也任意而行以后，最后会有良心谴责的，会有道德上的责备的，会知道那样做是过分的，你不会有心灵上的那种真正的得自由的那种状态。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区别点。好，那从这个里面我再来对付另外一个词，叫做自由意志。有人问问我这个词，人有自由意志吗？自由意志哈，叫 free will， 人有自由意志吗？人没有自由意志。因为自由意志这个词是近代存在主义哲学所衍生的一个概念，那这个概念已经 invade 到我们基督信仰的里面，已经侵入到基督信仰的里面，叫做自由意志啊 free will。 那自由意志的产生主要是上个前几个世纪在欧洲的那些哲学家啊，这个契诃果啦、叔本华啦、尼采啦，那这些人，萨特了，这些搞存在主义哲学的，他们把人本绝对化，我自己是自主的啊，我思故我在，我人本绝对化，然后呢把上帝呢变成一个客观的在我人本之外的一种的影响。那这样的一个说法本身它就剥离了人受造的这种的本性，人和上帝是从来都有联系的，从来都有关系，只不过呢是正确的关系和错误的关系。你受造的， 你就和造物主就有关系，因为他是你造的啊，就好像你生了孩子，不管他认不认你这个妈，你都是他的妈，因为他是你生的。那这一个归属性你无法去把它割断，所以没有所谓的自由意志。在罗马书的里面他特别讲到，我们只有两个状态，你要么就是罪的奴仆，要么就是义的奴仆。所以在这个里面呢，要留意啊。我现在多讲一点点有关神学的事情，原来没有讲那么多哈，现在讲一点点。我们现在有些年轻人要装备读神学了，你要小心这个时代的神学。这个时代的神学理论很多是从前几个世纪的那种的存在主义哲学出来的，然后它侵入到神学思想的里面，让我们现在所谓的神学变成一个人本的和上帝关系剥离的自主性的一种的东西，叫做自由意志。那样的一个概念会衍生出极多的错误，最大的错误之一，他们会否定圣经的绝对权威。所以所有的这个时代当中受存在主义影响的那些神学家，他们肯定神啊，我先讲一个点啊，肯定有神的，但是呢否定圣经的绝对权威，然后呢他还否定呢人和神和圣经绝对权威之间的调和，他否定的。那这个思想的鼻祖呢就是康德啊，德国的哲学家康德的，他讲到这个理性批判啊，高等批判，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你和神之间有一个本质的区别，你永远没办法到神那里去，从某种意义上是对的。所以呢圣经所有的话这是人写的，和那个绝对的神之间有一个距离，圣经不是绝对的，你要接受你接受，不接受不接受，有可能错的。那这个是这个时代非常危险的一种的思潮，那这样的思潮已经进入现代的神学、神学院、神学院教授、神学生和教会的里面，非常普遍。那这样的一个影响有多久了呢？有至少30年或者到40年的影响。就如果你是信主的，我们这边有信主比较久的40年的、50年的基督徒，那这几十年的变化，整个教会的这种的肤浅、自由化的出现、世俗化的出现，都是在这种思潮的推动下面产生到今天的。那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一个情况。那回到这个危险的情况，它从哪里来？人做王，人要做王的，我的自主性、我的自主权、我的绝对性要在我人生当中做主宰，我掌管我的人生，我掌管我的一切，做王。那这个做王实际上就回到了罪的奴仆的情况。所以这个是啊，整个讲到做王这件事情对人的影响。所以上帝为什么说他们不是要离弃你 Summer， 他们是离弃我，不要我做王，他要人做王。那这一个概念呢会贯穿到我们信仰的当中。我们每一个信徒啊，我们很喜欢唱，我最喜欢那首诗歌叫什么，主是我万有啊。那首诗歌里面特别讲到那个主对我的全然的掌管，我全然的属于他，这是一个对的一种的信仰的状态和生命的连接。离开这个状态，我们信仰会出了问题。所以拉到我们现在的信仰的当中，那我们就想这个问题，在你自己信仰的里面，在你目前生命的状态，到底谁在做王？你心里的王是谁？是基督吗？是圣灵在里面的感动和带领吗？还是原来的我？我今天讲到我会讲这个题目的。到底谁在你生命当中做主宰？那也就验定我们到底谁在做王。 所以推举人做王这个事情是一个很容易产生很危险的，包括在教会的里面，如果在教会的里面你过分依附教会的某个带领者牧师，你会把人推到做王的，这个是很危险的一种的情况。虽然他没有名誉上的王哈，啊，我们在这里叫做无冕之王，呵呵，你过分依附于他，过分推崇于他，不管他是谁啊，包括我是不配的哈，但是我也有这种可能性哈，那都有可能陷入到推人做王这个里面。那神是你心中唯一的王，然后这个王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界点来实现的，一个是你心中神赐给你的圣灵，另外一个就是神赐给你的这本圣经。这是这个王向我们发出的所有的他的话，他的指令。我们把神的话学清楚，圣灵在我们的里面的工作全然的实现发动，我们才是真正是尊神作王。我就回头就讲现在的自由派神学，康德以后衍生的，包括现在的卡尔巴特好像也是这一类的，现在东南亚的几乎所有的神学院都导向这个方向，存在主义哲学所影响的这个方向，神是绝对的，他们承认，但是呢，圣经不绝对啊，神是绝对的主权，我们要经历神，我们要经历神的大能，经历神的大能在我生命当中产生的冲击和碰撞啊，大家看到最近代的灵恩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我有感觉，那这个呢不是完全的错，但是只对了一半。所以当你所谓的经历神的大能和圣经是剥离的，甚至和圣经是责备的，那个东西就不知道是什么了。所以尊神作王这件事情不单是一个顺从圣灵所带出来的一种敬虔的生命状态，包括顺从圣经在真理当中所带领的一种的生命的方向，这两个样是一定要彼此相合的。离开圣经，所有的有关这类的称呼，不论他讲的多么的宏伟，多么的美好，多么的有能力，都会落入一个危险的当中。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问题啊，在圣经的当中，上帝一直强调的一句话就是你们要遵行我的教训啊，摩西五经，你要遵行我的道，你要遵行我的律法，非常的强调，一直强调的啊，所以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要点。那尊神作王包括我们内心深处要认知到我们是被造的，我们有依附性，我们必须要依附在那个造物主的下面，我们才会在真理的里面活在自由的当中，否则呢我们就是罪的奴仆，没有所谓的自由意志啊，只有被上帝所弃绝的任意而行的那个罪的那种生活的状态，所以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要点。好，然后在这个整个的列王记啊，撒母耳记和列王记的里面，我们会看见这个线路的。在这个线路的当中呢，你看见这个作王的，我在这个分题的时候，大家看第二个小点啊，必须遵循作王。那个主线的里面，我讲的有三个部分。一个部分是事实秉政的困境，那个时候没有王，任意而行，是事实来秉政。事实怎么秉政呢？他是从神来的那些的带领来带领会众，带领整个的民众，让他们遵神作王，这个效果不好。那后面呢，人作王的困境，从八章一直到31章，那这个里面呢， 主要讲到扫罗在这个里面，然后呢扫罗和大卫之间的这种的一个转换。那在这个当中呢，你看见呢困境的，扫罗做王有困境，大卫做王也有困境的啊。所以在这个整个列王记的当中呢，我们经常会讲有一个概念，我们会总结说呢，在犹大国呢有几个是好王，其他是坏王，在以色列呢都是坏王。那我回头要来问，那个好王的概念是什么？你那个好王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啊？是不是王做的那个地步就挺好了，就完美了，就对了，我们就一直尊他做王吗？那个绝对是一个相对性的东西啊，因为在撒母耳记已经清楚的说，不尊神做王已经是一个走偏差的一个清楚的一步。那已经偏差了，那偏到什么程度是后边的区别。所以底子上已经偏差了啊，所以这个是在整个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里面，到最后基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那他才是真正的王，是神自己。所以这个是整个圣经的这条线路。那在这条线路的里面，我们来看做王到底怎么回事。所以我拉回到现实一点点，就是我们对现在的社会，就算是加拿大的民主社会，不要对做总理的有太大的期望值，可以吗？不要对某个总统有太大的期望值，他们就是人做王，仅此而已了，相对会好一些，但是呢没有一个绝对的，你不要把你的盼望放在他们身上。可以努力选啊，这次大选我们也努力选一下，争取把那个烂土豆选掉。但是呢，上来的一个也是烂的，是吧？不一定是完美的，不会有完美的。所以这个是我们对整个的社会的认识。那当我们对社会有这么一个清楚的认识的以后，会帮助我们把我们的眼睛定睛在那个真正的王上帝的身上，会帮助我们在这个世上生活的更有智慧。真的。我就单单说一件事情，如果我们在政治上我们耗费太多的精力，我跟你说那是没有智慧的。我不是说我们不理政治哈，不是说不理哈，但是你耗费太多的精力，你把你的期望盼望放在那个上面，那是没有智慧的，那会影响你走天路的你应当花费的精力精神，那个是完全是没有智慧的事情，浪费啊。所以这个事情的认识对我们是重要的。然后我从这边往后面再讲一点点啊，实际上当我们看撒母耳记以后，我们看列王记，在列王记的里面有两个体系，我稍微讲一下。一个体系呢是家族体系，大卫的后裔是吧，一个体系呢是强人的体系，以色列。犹大国呢是家族体系的，必须是大卫的后裔。以色列国呢是强人的体系，是谁有能耐谁上。那两个国有哪个是完美的？没一个是。唯一有的里面可以肯定的是有上帝的应许还在里面，这个是有上帝的应许。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上帝会有给他们祝福，有给他们惩治。那如果好一点的呢，惩治的少一些，就是这样子。其他的没有一个完美的。那这个是整个的王的体系，也是我们所有人在人本的这个情形下面你去追寻的是没有出路的。那这样的情况实际上并不少见啊。大家知道伊斯兰教啊，伊斯兰教有逊尼派和什叶派。那它这两个派是怎么产生的呢？一个是家族体系，一个是强人体系，一样的。都是人造出来的东西，大概都是这样子的啊，到最后结果差不多，没多大区别。所以人本的东西在整个的列王的有王出现的这个里面，它有这么多的影响啊。 这个是撒母耳记的这个几个方面，人做王的困境，人做王的有限。那撒母耳记下呢，到列王记才开始进入所罗门，撒母耳记主要是这个扫罗和大卫。那虽然在王的事情上面，这里面是有限的，但整个撒母耳记当中呢，我们所看见的大卫，那大卫呢，被上帝叫做合他心意的人。啊，上帝允许人立王，人做王是有限的。然后呢，在有限的王的里面，有一个王叫大卫的。那大卫呢，是上帝肯定的。那大卫做王这件事情，他在整个撒母耳记当中，包括在整个旧约历史、圣经历史当中的地位到底是什么？撒母耳记主要讲的是大卫的，他的历史地位是什么？那这个是我们要去看的哈。在大卫的整个的过程的当中，有两个要点我们是要看的。一个要点呢，是大卫是预表将来所谓大卫的后裔耶稣基督。那那个真正做王的，首先肯定人需要王，第二，人这个需要王的真正能够做王的是耶稣基督，是上帝自己。所以大卫呢，来预表那个真正做王的，他应该是有很多的品质，大卫没有具备完全，他后来犯奸淫，他也不能，因为他是人。那最后呢，是他的后裔，上帝应许的大卫的后裔是耶稣基督。那这个是大卫作王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所在。那另外一个呢，在大卫作王这件事情上，从大卫整个的个人生命的这个层面，我们有非常多的学习。在整个撒母耳记的当中，大卫的生命的品性，那一个合神心意，不是完美哦，合神心意的那一个人大卫王，那他的生命状态在这个当中有非常多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因为在大卫做王的这件事情上面，在很多的本性的上面和世俗的做王有极大的区别。那从这种的区别和反差的里面，我们来观察来看一个属神的人应当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那这个是整个撒母耳记当中我们要学习的第二个要点。那第三个呢，就是在撒母耳记当中有关大卫的这个事情上面，谢谢，那我们要看到的大卫的有限。因为在撒母耳记的当中呢，大卫那个最大的失败，极大的失败记录在撒母耳记的里面，就拔示巴这个事件。那看见人的有限，人不能够真正的做王。那在大卫的失败的当中，我们也有很多的学习。所以三个要点，一个是大卫他预表耶稣基督，我们需要王，但真正的王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耶稣基督。第二个要点，大卫的敬虔，我们很多的功课在里面可以效法，可以学习。大卫的失败在这个当中也是我们学习的功课。那最后我们要导向真正归附的王是耶稣基督自己，任何人都不能够做王，他没有能力，只有耶稣他是真正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这是这个要点。我们看一下后面的这个思考题。看有一点时间，我再多讲一点点吧，哈，多讲一点点，这可能以后没有机会讲。有关天使犯罪和人犯罪的这个问题，啊，今天就大家动脑筋哈，天使和人犯罪的问题，那这个罪的起点到底从哪里来的？ 起点从哪里来？人犯罪是受蛇的诱惑。好，那我们找到一个起点了。那天使犯罪呢？谁诱惑他？没有，是吧？没有另外一个存有去诱惑了天使，是吧？是天使长，那个叫明亮之星啊，曾经受造大有能力很美的，他自己就堕落了，因为他要升为至高，他要与至上者同等。那这一个点是从哪里来？因为在这个点上呢，有很多的争论，有很多人说呢，这是上帝造呢，就是造成他犯罪，因为上帝造的是有限，所以呢，他就会犯罪。那这个罪的来源呢，还是从上帝来的，啊，这个是很多的神学家、哲学家。他们要去思，要去方面去推的啊，用逻辑往上面去推。那大家怎么看？这个罪到底从哪里来？啊，它有一个起点吗？啊，上帝显然不是，三位一体是绝对圣洁的，是造，受造以后，受造造的不完美产生的，是这样吗？那这样的一个说法呢，会直接挑战上帝的全能，或者挑战上帝的公义啊，这个是现在神学界有经常碰这个问题的。那我跟大家讲我的看法，这个叫做造物主和受造之物的区别。受造之物它和造物主之间就是有区别的。那因为这个区别呢，我用一个词来说，受造物必须要有依存性。当他受造以后，他对造物主有一个正确的顺服或者依存的时候，那个是个完美的结合，不会产生罪恶的。那当这个依存出了问题，就必然会产生罪恶，因为那个绝对完美的才会使那个受造之物在一个绝对的圣洁的里面。我们是被神的能力恩典托住，我们能够在他的里面。所以所有的非依存、不想依存、想要自主的，都会落在罪的里面。所以这个是一个节点。受造物是不是有限？是有限。但这个有限会造成他犯罪吗？不是，是他不肯依存所造成的犯罪啊。那这是一点哲学的问题啊，到此为止了，不能多讲了，多讲大家头会痛了哈。我也会讲晕了。我们来看这个思考题。思考题四个哈。第一个，撒母耳是上帝亲自选立的士师，为什么以色列人无法完全跟他的带领？为什么不能？他是神所设立的士师嘛。在人或者叫做罪人的现存生命状态当中，他需要一个架构形成他的顺服，或者帮助他顺服。所以撒母耳他作为一个士师，从道理上他们应该顺从撒母耳，透过顺从撒母耳从神领受的教训顺从神。但是在人的有限和在人的罪性的上面，他们做不到，或者说他们也不想做，所以他们需要一个王的一个架构，或者说一种权势的这种的架构来限制他们，使他们在这个限制的下面呢，能够形成一个必要的顺服。所以上帝为什么允许他做王啊？他说这些人是离弃我，但是呢听他们，给他们做王。为什么会允许？明白是错的嘛，离弃神嘛是错的，为什么还允许？那这是上帝对人的了解 所以给人这么一个架构，包括现在的教会。教会呢，我们有一个架构的，我们有牧师，有执事会，有教会的 policy， 有 bylaw， 有很多教会我们设立的规条。这个规条是干嘛的？不是辖制会众，是让会众在一个限制的下面能够有一个正常的状态，在这个状态下面慢慢的去行走，去建立自己正确的属灵生命。那等你到一个地步，你的属灵完全了，实际上这个架构对你已经没有了作用。没有作用不是说我就不听这个架构的允许，你根本就不会挑战这个架构，你会在这个架构的当中来帮助让更多人在这里面得到建立。那个是你成熟以后的改变，但是在起初的时候你需要的啊，就好像小孩子小的时候他需要一个规范规矩他，所以这件事情呢是需要的。包括我们现在在外邦，在罗马书讲的外邦的政府是上帝设立的，为要干嘛呢？为要刑罚罪恶，是对我们有帮助的。因为有政府会刑罚罪恶，所以会限制我们的罪呢不敢无限制的发作，对我们是有帮助的。 OK， 这个是我们的状态。第二，以色列人为什么一定要立王？他们为什么不能全然尊神为王啊？那实际上这个问题跟前面有点类似了啊。立王是错的，但是呢上帝允许他们立王，让他们在这个状态的下面能够得着一个基本的限制。那当然也有恶果，你做错了一定会有恶果的啊。所以在整个的列王记的历史的当中，最后两个国全部都败坏，全部被掳去了，有恶果的。 OK， 那最后要把人导向的就是我真的要尊神为王，人是不能做王的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啊。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在耶稣的时代，他们被掳以后回归，他们就再也没有立过王了，是吧？原来两个国灭了以后，后来这个从巴比伦归回以后，再没有立过王，啊，他们也没有这种想法立王了，知道这个人做不了王的，啊，这个是比较清楚的一个知道。好，后面第三个，扫罗是上帝所设立的王。他不能按照上帝的旨意做王，是上帝拣选错了吗？所以扫罗这个王是上帝，所有列王记当中哈，包括上帝对人的教训。为什么扫罗会立王呢？因为扫罗高大威猛，在众人当中高过一头，那这个是应该做王的。人以他的什么眼见啊，包括很多人选这个土豆，据说是因为他帅所以给他投票的，也有这样的人，是吧？那这是人的眼光，到最后产生恶果。上帝允许学功课，所以当我们在上帝面前我们的决定是错的时候，如果上帝允许，你会学到功课，但是也要付出代价。所以盼望我们在上帝面前我们的抉择是对的，尽量啊，每一个错的决定就算上帝允许，你都要付出代价，也会学到功课。这样啊。第四，大卫是上帝所设立所喜悦的王，也无法做得完全，是上帝没有全能吗？大卫是人，只要是人他就是这种状态。那大卫做一个人来做王，这基本上已经到一个最佳的状态了，再没有一个人能够像大卫做王做的这样，也就到此为止了，就仅此而已。所以人作王的有限就在这里。 OK， 好吗？好，那我们第一课呢就讲这么多的内容，讲了很多的这个烧脑的这个话题哈，自由意志啊各方面呢讲了一些问题。那这些问题呢都是重要的，是对整个的撒母耳记列王记的那个主线你去抓。那在这个主线的当中我们能够学的是什么啊？这个是比较重要的。好，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啊，你的恩典，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这一个真理，你现在赐给我们，是要透过整个旧约圣经历史当中那些的教训、那些惨痛的教训，让我们学习。我们很非常感恩，到今天我们在这个时代能够看清楚，也让我们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自己真正的尊主为王，让你在我们生命当中做主、做王，好像我们在你面前真正走蒙恩的道路。我们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